上个礼拜我给大家分享了我们教会今年2020年的主题，神的话是我生命之泉，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要想保持我们的生命健康旺盛，我们就需要神话语的不断的浇灌滋润。被神话语常常浇灌和滋润的人，他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表征呢？正如诗篇第一篇第二第三节那里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要像一棵树，他是谁？就是第二节接着说的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什么叫昼夜思想？什么叫昼夜思想？白天晚上都在想同样的事情。小时候在农村住，以前40年以前那会儿都是非常贫穷的，家里面没有太多可以吃的。记得我们村里面有一户人家院子里面种了一棵梨树，那棵梨树个子不大，比那个围墙稍微高一点。后来发现那两棵梨树上长了两颗梨。后来我跟我堂弟我堂弟比我小一岁，他念书念得比我好，但是呢别的事儿不一定比我强。后来我们两个发现以后，我们俩就开始琢磨那两颗梨。你想看那两颗梨有一天会什么？有一天会不在的。所以我们两个人上小学的时候，就白天在课堂里面上课，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一个班的，就没有心思上课了。上课时间常常走神，在想的话，那两颗梨万一不见了怎么办，对不对？后来我们两个白天课间就常常溜出去，到那个村里面那户人家那个围墙的外面看看，那两颗梨还在不在？所以一天有时候跑几次，上午下午。到了晚上还是不放心的，万一晚上那两颗梨不在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两个那时候以前条件比较差，没有电灯，黑咕隆咚的看不见。我们两个就搭人梯，爬到那个围墙的上面看看，朦朦胧胧可以看到那两颗梨还在。所以我们两个就放心了。你想看我们两个在干什么？昼夜思想。我们昼夜思想那两颗梨，就担心那两颗梨不在了。所以这儿讲昼夜思想什么呢？昼夜思想神话语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像树栽在溪水旁会健康成长长满茂密的绿叶，到了时候会结出果子。完了后这儿说他结果子，结什么样的果子呢？告诉我们一切他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都有神的带领和保守他所言所行都会在神的旨意里面。我非常感谢主，今天我们教会又有20多位弟兄姊妹愿意把整卷圣经还有或者是新约圣经我从头到尾读一遍。那我们有两个读经的微信群一个是新约一个旧约欢迎弟兄姊妹能够参加。那我们在走廊里面也有两个读经的进度表，你也可以把您的名字读经的进程写在那个两个表格上面去让我们那个彼此来提醒，一起来鼓励。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坚持完成自己的读经计划。假如你没有参加也没有关系，盼望也能够找时间尽量的花点时间在神的话语上下点功夫愿我们每天呢都能够去渴慕引用神给我们预备的生命的泉源那宝贵的话语。我想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来说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如何去寻求神的旨意，如何去寻求他的带领。 这是一个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就需要面对的啊，面对一个问题。比如说没有结婚的人，就想弄清楚、搞清楚到底神预备的那一位是谁啊，在哪里。我们家里面三个孩子都在读大学，那么他们现在也开始啊，慢慢的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身边都开始出现一些人，到底哪一位是神啊给他们预备的？怎么知道？我们在工作的人，我们有时候需要变换我们的工作，我们怎么知道哪个工作单位是神给我们预备的？那我们在同一个工作单位，有时候需要什么调换工作，调换不同的工作岗位，到底应该换呢？应该换一个工作还是不应该换？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服侍机会来了以后，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去接受那个服侍？这些选择决定都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寻求神的带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会啊，每个人都需要常常需要去思考的。我会用一两次的时间跟大家来探讨，来分享这个话题。要想对这个话题有深的一点的了解，我们就需要从最基本的开始啊。让我们看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在主要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盼望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啊，如何去求告神，如何去寻求神的带领。今天的经文啊比较短啊，一共有四节，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的来思考。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反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心里面能够渴望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听的，我们说的都能够蒙你的悦纳。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啊。”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为什么事祷告啊？在一个什么地方祷告，我们是不清楚。祷告完了以后，门徒当中有一个要向他请教如何啊去祷告，就像是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那这里讲的约翰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我们知道他是为主耶稣出来打先锋，预备道路，他啊是来预备人心啊，让传递啊他传递悔改的信息，预备人心啊，让耶稣啊出来传讲神国的福音。那么在这里，那个门徒称耶稣啊为主。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门徒们已经跟随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对耶稣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在路加福音前面啊第九章那里记载的，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男丁以后啊，从那以后门徒们对他的身份啊有所认识。路加福音第九章啊十八到二十节那里这样说，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复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设立的基督。”啊，所以众人对耶稣的身份看法不一。那么耶稣直接了当问门徒们：“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说出了耶稣的真实的身份：耶稣就是基督啊，是从神来的，基督是神的受膏者啊，是神的儿子。那从五饼二鱼以后，那么门徒们开始明白了耶稣是谁，开始称他为主。那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曾经啊教导他自己的门徒去如何来祷告。那他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祷告呢？圣经里面没有太多的记载， 我们开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九章十四节，那里这样啊，这样记载：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啊，使徒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他们跟法利赛人都常常在进食，那也什么道理？你的门徒就不进食呢？”圣经里面讲到进食的时候，都是与祷告有关，所以进食是讲的进食祷告。那进食祷告是祷告里面的一种方式。显然，施洗约翰曾经教导他自己的门徒如何啊去常常的进食祷告。那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耶稣的门徒让耶稣来教导他啊，让教导他们，就像约翰啊教导自己的门徒一样。有人会说，会问，那耶稣的门徒怎么知道约翰的门徒曾经教导过他们祷告呢？从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知道，当时施洗约翰他自己有两个门徒，后来成了什么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的两个人。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三十七节那里这样记载：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施洗约翰跟他自己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耶稣从那个地方经过，那施洗约翰在那个地方大声宣告，告诉他的两个门徒说：“你们看，神的羔羊来了。”那神的羔羊是一个特别的称呼啊，是从神来的羔羊，是那为人替罪的羔羊啊，是特指的啊，耶稣基督。是一听到施洗约翰的宣告，他那两个门徒就马上离开约翰，去跟从了耶稣。所以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节这里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啊，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来跟从耶稣的施洗约翰的自己的那两个门徒里面，一个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啊。既然安德烈一开始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当然就很清楚施洗约翰对他的教导，包括啊如何去祷告。所以圣经啊记载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之前就已经记载了，耶稣已经多次祷告，门徒们在那个时候已经跟随耶稣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知道他常常祷告。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第一次啊，他们首次来到耶稣面前，向他请教如何去祷告。我们先看啊几处经文，了解一下耶稣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在为什么事情祷告。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那里这样记载：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的病人，啊，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他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当时是在加利利的加百农啊，加百农是主耶稣宣讲神国福音的大本营总部啊，他在那地方花的时间最多。这一次他又来到加百农那个地方啊，在那里治好了有各种各样疾病的人啊，赶出许多的污鬼。第二天一大早，他一个人就到一个旷野的地方啊，是一个安静的没有人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啊。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在父神面前安静。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来到神的面前的？刚才经文告诉我们，他前天晚上医治了很多的人啊，他一大早来到神的面前啊。当时耶稣名声已经传遍了四方啊，尤其是在加利利地区，他一病赶鬼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名声大振。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他应当是继续去做他要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啊得到医治帮助，是不是？当时啊，耶稣的门徒是怎么想的？第三十六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等他们发现耶稣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们到处去找，找到以后第一句话就说：“众人都在找你。”众人找他们干什么？找他干什么？很显然是 为其他人啊医病啊帮助其他人。从下面啊耶稣自己说的话来讲，那就是啊众人心里所想的事儿。所以门徒们找到耶稣以后，第一句话就说：“众人都找你。”那门徒们在想什么？他们显然也是在说：“你在这儿干什么？那么多人在等着你，需要你帮助。”所以主耶稣知道门徒们和众人他们心里怎么想的，我们看他怎么回应的。马可福音1章3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儿出来的。”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他来到世上的主要的目的是来，不是一命干鬼，是宣讲神的道啊，是传神的福音，让人得到那生命之道。所以他一大早就来到一个地方，在父神面前安静跟父神交流啊，让他自己的事工不会失去重心啊，让他所做的一切都跟神父神的旨意完全吻合。我们看另外一处耶稣祷告的经文，马可福音6章45-46节，那里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男丁以后，让门徒们先离开，让他们乘船离开，他一个人在那里，让门徒们可以得到一些休息。众人离开以后，耶稣又是一个人来到山上在父神面前又安静祷告。所以主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来到父神面前呢？同样的，在做完一件事工以后，再一次来到父神面前，跟父神来对话交流，来寻求他的带领。我们再很快看另外一个主耶稣另外一个祷告的例子，在路加福音6章12-13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那天是有一天，耶稣一个人上山到一个地方祷告，他不是在祷告，是整夜祷告，整夜祷告，跟父神交流。他当时是为什么事来祷告？这里告诉我们，到了天亮，他把他门徒都叫到他跟前来。那个时候，耶稣已经传道1年多了，有很多的人已经跟随他，有不少的门徒天天跟他在一起。说经过一个晚上的恒切祷告寻求，他从跟随他的门徒当中挑选了12个人。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字，称他们为使徒是大写的使徒。说主耶稣后来是赐给他们一些特别的能力跟权柄让他们开始来参与使人国的施工。从上面几处的经文我们也知道，主耶稣都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祷告的？在他做任何的决定之前，先来到父神的面前安静寻求父神的引导带领，在完成一项施工以后，他又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父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父神看下一步在哪要做什么。所以他所把他事工的焦点都放在神的旨意上，避免让他其他的事情来搅扰，来分散他的心。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但是呢他不乖那 是什么原因他自己要常常的来到父神的面前来祷告呢？很显然，他渴望跟父神能够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不管做什么事儿、什么决定，他都要什么？把父神算在里面，让父神来祝福、来保守他一切的决定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提醒和帮助？我想我们每个人可以在心里面想象自己，我目前我的祷告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先问问自己，我自己是不是常常在祷告？在决定在做决定、做选择以前，我是不是先想到在父神面前安静祷告？所以，或者有多少时候我们什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求一般人的帮助，常常我们甚至到教会之外没有信主的那个地方去打听、去寻求帮助， 之后最后才想到神。主耶稣自己一直保持跟父神来交流，盼我们可以从他身上能够学到一点点功课，在寻求神的带领的过程里面，让我们从祷告开始，不管在做任何的事情之前，做完一些事情之后，都能够常常在神面前来安静，来跟神交流，让他来预备我们的心，继续来寻求他下一步的带领。那么这里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在父神面前祷告应当具体在什么时间，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那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主耶稣自己他都是在早上或者晚上找一个什么没有人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学那样做，早上或者晚上？我们知道耶稣自己他白天 有很多人会跟随他，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坐下来安静，所以他自己他要在早上一大早或者晚上很晚的时候，他会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父神面前来祷告来安静。我想他期望我们也是一样，不管是什么具体什么时间，最关键是能够有一个安静的，有一个没有太多干扰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跟神交流，来寻求他的引导。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如何去祷告，那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做什么，或者说要避免什么。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非常的虔诚，他们非常重视祷告，包括进食祷告，他们一天固定有好几次的祷告。但是呢，耶稣说你们不要学他们，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祷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第六节那里这样说耶稣在跟门徒们讲话，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说假冒伪善人如何祷告，他们是故意在显眼的地方让别人看到，让别人听到他们在祷告。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你要恰恰相反，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不要做给人看，要自己在神面前安静祷告。所以法利赛人祷告他们的焦点在哪里？他们焦点在自己，他们把祷告的注意力，把求告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自己身上，让别人看到他们。那我们在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在哪里？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什么地方下面一节经文，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说主耶稣让这是他门徒如何去祷告，主耶稣告诉他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祷告。那从这一句经文我们知道有几个很关键的地方。第一点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信主人可以称呼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为我们的父，全能的神万能的主，不是高高在上不可遥不可及的，而是像我们在地上的父一样，可以坐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直接跟他对话，我们可以把心里的话，不管什么话，可以跟他讲。所以天上的父是你，是我的父，是我们个人的父。所以主耶稣提醒门徒们，在求告的时候，对象在父神。第二点是关于我们对父神的态度，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名字是一个人的，表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品格、特质。主耶稣告诉门徒们，当发自内心渴望、崇拜、敬畏神的名，他的名是至高无上的，超过一切，才圣洁的。求个人的心里面渴慕亲近他渴慕跟父神建立关系， 愿意把他的名看为至高。第三点是对父神的这个权柄的顺服，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愿神的国降临，降在哪里？降在地上，降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心里面，降在我们中间。父神在天上的国里面掌权，掌管一切，在天国里面没有任何敌对的势力。主耶稣盼望我们跟随他人，在寻求神带领的时候，心里面渴望让神的主权行在地上，就是行在我们信主人心里面，盼望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能够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完全听从听他的指挥。这样一来会有具体表现会有什么？第四点是就是关于听从和遵守他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在教导门徒们，你们应当这样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刚才讲，既然在天上神是完全掌权，没有任何敌对的事情，愿神的旨意在天上行，是怎么行神的旨意是畅通无阻的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主耶稣在提醒门徒们，你们求告的时候，当渴望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像是行在天上一样，完全被人遵行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就是让我们这些信靠他人，让他的旨意让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让他的旨意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里面，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所言所行都是被他来掌控。所以从这一节经文来看，主耶稣至少从四方面来教导门徒们如何去求告神。求告的对象要明确，对象是天上的父神作为他的子民，对天父应该有一个敬畏的态度，他的子民要完全的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他的子民当遵行他国度里的条规和命令。从这方面四方面求告神，焦点都在哪里？焦点都在父神自己说主耶稣在提醒门徒们，提醒我们求告的焦点是在神，不是在我们自己。求告神带领的时候，一切的求告都是指向神。所以我们在思考我们的求告，我们的祈求是不是为了神的名，是不是是为了他的荣耀，是不是会蒙他的悦纳。所以他希望我们在这一点能够非常的清楚，以后清楚以后，主耶稣让门徒们把焦点放在一些具体的需要上面。第三节，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里讲的祈求的是物质方面的日用的饮食，就是每天的饮食天天赐，就是一天赐一天在马太福音有一句类似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那里这样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是主耶稣在提醒门徒们，提醒我们当考虑今天一天的基本的需要。那我们今天人不太容易了解当事人的情况，特别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我们不需要只为一天的饮食去担忧，因为我们每个人家里面都储藏了至少有几个礼拜的食物，就是没有食物了，我们也会不加思索的非常就是毫不费力的在短时间之内可以又买到很多食物。那个时代特别在巴勒斯坦地区，大部分人是非常贫穷的，他们没有多余的食物，有时候第二天的食物在哪里他们也不太清楚，所以对他们来讲有一天的食物就已经很感恩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告诉门徒们，在父神面前祷告祈求的时候，只需要思考今天的食物就可以了，只需要担忧眼前就足够了。所以他在这儿的教导门徒祷告的方式跟态度与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记载的完全一致。马太福音六章33-34节那里主耶稣对门徒们讲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这里在强调，在求告神的时候，焦点是放在先放在神的身上啊，用神国的眼光来思考问题，来说寻求所祈求的东西与神国的国度的观念相吻合。当我们祈求的事情跟神的旨意吻合一致的时候，其他的东西，包括我们每日的基本的需要，自然都在神的眷顾保守里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会把其他的东西加给我们。其他什么东西呢？我们常常只是把焦点放在什么？放在这吃喝拉撒物质的东西。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除了一些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外，我们每天同样的可以什么得到从神来的那种安慰、平安、喜乐、鼓励。我想想想看，我们自己在求告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们求告的焦点，神是不是我们的中心？所以当我们求告一些东西的时候，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从用神国的眼光来衡量？那我认识一对夫妻，在一个地方认识一对夫妻，他们在教会里面也是服侍很多年。他们搬到一个地方，就是需要买一个房子，请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他们自己也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在他们祷告里面，他们有一个许诺，就说求神能给他们一个合适的地方，一个宽敞的空间，这样他们以后可以什么？可以开放家庭，让弟兄姊妹到家里来聚会，这个祈求好不好？非常好，对不对？非常好，听起来非常好。在求告的过程里面，他们想到了神，觉得这个房子是什么？这个空间是神赐给的，应该让神来以后来使用。那神很怜悯他们，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赐给他们一个他们自己以为自己觉得非常满意的一个地方。那很多年过去了，一二十年都过去了，他们一直都没有开放自己的家庭，一直没有让弟兄姊妹进到他家里面去团聚聚会。所以他们似乎是什么忘记了在神面前的许诺。所以在求告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祈求，是以神国的观念来寻求一件事儿，但是呢，实际上可能不是那个样子。所以主耶稣在提醒门徒们，也提醒我们每个跟随他的人，求告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焦点在哪里？焦点是在神的身上，寻求的东西是不是跟神国的观念吻合？是不是会在神的讨神的喜悦？是不是会合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寻求他的带领还需要什么样的心态回到路加福音11章第4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句话谈到了几方面的事情，主耶稣在告诉门徒们，他们当恳求父神的饶恕和赦免饶恕他，赦免他们的罪，这是寻求神带领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每个信徒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犯罪，我们还会犯罪，这是这里恳求赦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是一个常态，提醒我们在父神面前要常常的去恳求父神的赦免和饶恕。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在约翰一书1章9节那地方提醒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在父神面前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父神赦免我们有没有什么原因？第4节这里说，因为我们要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看起来要得到父神的赦免需要有个原因，也就是说，看起来是因为我们先赦免了亏欠我们的人，父神才会赦免我们。这句话怎么理解？从一个角度讲，主耶稣在向每个信他人做一个挑战。我们信主的人都已经得到了神的恩典，已经有了从神来的爱，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饶恕 去赦免亏欠我们的人，得罪我们的人。所以主耶稣在希望我们信他的人，相信他的，在父神面前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渴望我们在父神面前有个许诺，说什么，我愿意去赦免饶恕亏欠我的人，假如我不愿意的话，请你也不要饶恕我，因为我本来是不配的。所以这是信主的人啊，一个在父神面前的一个什么，一种敬畏，一种委身，一种回应，回应神的恩典，回应神对他的，对我们的赦免跟饶恕。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我们不赦免亏欠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我们那时候在记恨，在怨恨对方，换句话说，我们的心是不纯洁的，我们心什么，心里面正在犯罪。当我们正在犯罪的时候，那个时候父神会不会赦免我们呢？当我们正在犯罪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他的赦免，我们在罪里面，我们要想得到和感受到神对我们的饶恕，我们需要做什么？很简单，赶快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承认我们自己还没有赦免亏欠我们的人。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会马上赦免我们，马上洗净我们一切不义，马上就让我们感受到他的赦免所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所以路加福音十四章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在提醒门徒们，你们祷告寻求的时候恳求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圣经告诉我们，试探是来自魔鬼，魔鬼的试探是我们在寻求神的过程里面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主耶稣说，你们当恳求不要让自己遇见试探，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信主人会不会遇见试探？一定会啊，我们一定会遇见试探的。假如我们自己以为自己不会遇见试探，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我们已经败了。所以撒旦魔鬼是什么？无时无刻的在寻找机会来引诱，来试探我们这信主人啊，正如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那个地方说的，很多人对那些经文很熟悉，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恐叫着狮子遍地游行，干什么？寻找可吞吃的人。狮子我们知道，狮子差不多是陆地上最凶猛的动物，它在捕捉食物的时候，猎物的时候，速度可以高达每小时50英里。它跑的速度虽然没有老虎跟豹子快，但它的气势会更加的凶猛啊！你说狮子捕抓动物的时候都抓什么样的动物？很显然嘛，小的、弱的，对不对？彼得提醒我们，我们的仇敌魔鬼像恐叫着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以被吞噬人，啊，寻找可以被吞噬人，说明什么？说明有的人会被吞吃，有的人什么？不会被吞吃。什么样人会被吞吃？显然生命脆弱、生命幼小的人会被吞噬。彼得在对一些信主的人来讲这个话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信主的人被魔鬼被我们仇敌魔鬼吞吃吃掉，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直存在的生命，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不会失去。既然如此，信主的人被魔鬼吞噬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会被魔鬼引诱、辖制、迷惑、搅扰，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迷惑，我们的眼睛被迷惑变得模糊，看不清、辨不明，最后跟着世界的潮流走。这样带来什么结果？一方面，我们在自己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自己没有经历到永生所给我们带来的诸多益处，平安喜乐、神的安慰、保守。另外什么？ 被吞噬，另外一个结果是因为我们自己陷在那个魔鬼的诱惑搅扰里面，这样一来我们里面的永生的生命就没有活出来，没有彰显出来。在别人看来，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就像是一个没有永生的生命的人一样，没有办法去见证主。所以当我们处在那样的境况里的时候，看起来就是被魔鬼给吞吃了所以那么如何来抵挡魔鬼吞吃，如何来抵挡他的诱惑跟搅扰如何不被吞噬呢？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说务要谨守和警醒，这几个字非常关键。务要是一定必须，没有半点余地。是什么？我们知道狮子出来扑抓猎物的时候，它不会它会随时出现，它不会跟那个猎物提醒的。同样的，魔鬼要找机会来吞吃人的时候，他是会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要随时保持警醒，保持什么谨守，以备魔鬼突然时机来找我们。那谨守呢，是一个有自律的意思自律表示诱惑和就是各种危险冲着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不要铤而走险。中国有句古话叫说，明知山有虎，什么偏向虎山行，明明知道危险诱惑就在眼前，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我们没有自律的意识什么抱有侥幸的心理，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自己会非常坚固刀枪不入。我相信你可能都听过一些铤而走险的例子有些人去过赌城拉斯维加斯去游玩，曾经住过一些高级的酒店我自己还没住过。去过的人我想有些人知道，有些高级酒店里面有一种机器叫什么叫老虎机，你们都知道，都去过。老虎机用来做什么的？赌博的嘛，是不是有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打算在老虎机上面做任何事儿，但是每天从那个老虎机边上走来走去，一开始没什么事情发生，腿脚挺利索，后来走的次数多了以后，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了，最后什么就直接坐上去了。老虎机在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诱惑。从那儿经过人知道那是一个诱惑，但是呢，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没问题，自己不会有问题的，所以他可以抵挡，可以胜过，没有谨守，没有自律，所以到最后进了个圈套掉到罪里面去。所以主耶稣在告诉我门徒们，恳求父神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求神不让我们遇见试探，要远离那些试探。但是呢，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还可能会什么遇见，还会掉在那个凶恶里面去。那么有点我们需要明白的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试探是什么？来自什么？魔鬼和我们的私欲，我们自己的私欲。那么我们会遇见魔鬼的试探，我们的肉体的情欲私欲会让我们进到里面去。那有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苦难，那苦难是从神来的，那不叫试探，叫试炼叫试炼。那么试炼是正面的，是正面的，那是神会让我们经历一些试炼来磨练我们。那当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或者我们有什么出路呢？格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那里，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会遇到试探，但那些试探是神会让我们可以忍受如何可以胜过忍受试探呢？ 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说神是信实的，是靠得住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来信靠他。假如我们愿意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过去。说神啊，给我们试炼，让我们遇见试探，他的目的就是来，很简单，就是来磨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灵命能够更加成熟，更加愿意依靠他。他盼望我们经过试探试炼以后呢，能对他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固啊，以便以后可以被他更好的使用。所以那些愿意求告神的人啊，就最后就会，神一定会为他预备一条出路，可以走出来。那我们信主人如何来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需要从祷告开始。神的儿子自己，他就常常的来到父神的面前来祷告，在做决定之前之后，他都会在父神面前来安静，来跟父神来交流。神的儿子自己都是每件事从祷告开始，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在寻求神带领的时候，理当借着祷告从神那里汲取力量、能力、智慧啊，这样我们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啊，在仇敌面前才可能啊站立得稳。那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刚出来传道一开始的时候，就三次受到魔鬼的试探。耶稣知道魔鬼的试探相当的厉害，所以他每次他如何胜过的？他都是用神的话语，人用神的话语来胜过魔鬼的试探的。所以他在这里提醒门徒们啊，也神的话语也提醒我们，当谨慎啊，警醒魔鬼的试探，借着神的话语来胜过，来最后啊战胜魔鬼的搅扰。所以寻求神的带领还有什么？寻求的时候我们需要焦点都放在神的啊神的身上。寻求神的带领的主要目的，可以说是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能够啊遵行活出神的旨意啊，能够荣耀他的名。所以不管做什么，我们的心态都是为主在做。像哥罗西书3:23那个地方提醒我们的，保罗在那儿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起，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自己做的啊。如何寻求神呢？另外一点就是要保持一个清洁的心啊。箴言4:23那个地方也很多人很喜欢的一节经文，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心结的时候才可能跟神保持一个亲密健康的关系，才可能远离试探和诱惑，也才可能跟人跟弟兄姊妹保持一个健康的关系能够持守彼此相爱的心。所以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每个信徒人在寻求神带领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去思考。寻求神需要从祷告开始，寻求神的带领需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寻求神的带领，我们需要常常来检查审查我们的心，能有一个圣洁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这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活水，我们的泉源，是我们得力量的地方，是我们得智慧的地方。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请你真是帮助我们，真是我们每天走路，我们在走这个天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的身体会软弱，我们的心灵会忧伤，我们会有挣扎，我们会有疑惑，我们有灰心，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有时候也会心里面有纠结，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障碍。天父，你知道我们的境况，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就是光照我们，求你让我们就是发酸的腿 疲惫的身能够重新的被你来提起，重新来得你的安慰。真是看到，真是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让我们常常的来想我们如何来寻求耶稣自己，耶稣神的儿子，你自己就是在神面前，在父神面前常常的祷告，把自己交托出来，把自己的心，把自己心里面所有的想法都跟父神来交流。你是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我们不愿意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还是来到你面前，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就让我们能够愿意走到你面前。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让我们思考，我们在寻求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天国的观念在里面，是不是有你神国的眼光，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这样寻求你的时候，你就来常常来安慰我们，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你的同在，你的保守。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唱三一颂。